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那么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回到了高永贞假诉官哦，刚下庭，要来帮忙大家来了解一下最近呢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今天呢要讲到的就是言语伤人也是犯法哦，这个一字一句都可能构成犯罪。譬如说你是猪啊，哦，你贪污啊，这个要让大家搞懂这个所谓侮辱跟诽谤的法律界限哦。那当然呢，现在的这个民主法治国家中呢，言语本来就是自由，但是呢，这个也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核心价值，由各国的一个宪法或者是某基本权的一个保障哦，这个制度加以维护。所以在言论自由中呢，并非说法外之地，所以呢在行使这个侵害他人之人格法益啊，那么特别就是名誉权时哦，这个国家就有正当理由透过一些刑事法律来给予一些规范跟限制。那么在中华民国刑法第24章关于妨碍名誉的一个规定呢，其实也是基于保障个人社会评价跟尊严。好，那其中在309条里面有公然侮辱罪跟第310条的诽谤罪，这就是一个核心构造，分别就是对于没有具体的事实而贬损这些言语或具体的一个指责不实的事项来加以刑罚的规范。那像有一些像什么妨碍名誉罪啦，是否应该限缩这个除化罪啊，这些学术跟实务的这个论争，今天我们就要从刑法里面构成的要件里面去出发哦，看看在113年的宪法字第三号的一个解释，那么探访所谓的妨碍名誉罪跟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它的界限到底是在哪里？还有呢，这个检视一下，我们在这个法治的这个秩序中呢，有一些正当性跟调整性，还会不会有可能性呢？不知道哦，大家回来告诉你啦，马上回来。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呢也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哦，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就是言语伤人也是犯法吗？这一字一句都可能构成犯罪，要小心呐、从我刚刚讲说李世珠好啊，还有他在贪污虾米好，还有搞懂这个侮辱跟毁谤哦，这些法律的界限呢要让大家知道之外呢，其实在人人的一个社群账号啦意见满天飞的天下哦，这个一句话呢可以捧一个人，但是也有可能毁掉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你只是骂人一句话怎么会被告，或者是说你只是转贴给自己人怎么会变毁谤？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邀请非常专业，是大家很喜欢的又热心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带我们大家一起厘清这个妨碍名誉罪跟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那么刑法第309条的公然侮辱到这个310条的一个诽谤罪哦，再延伸到我们的宪法跟言语自由的一个保障跟限制，我相信大家今天听完以后有所收获。不要乱骂人，要小心，就算再亲的人你也不能跟他说你是低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大家轻松一下哦，赶快来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来让永贞假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哇，今天用比较轻松的话语哦，你是猪啊哦，不能乱骂哦，好、哦、你完蛋了，他贪污你有证据吗？对，哎，我朋友不错哈，这个听众还很有创意耶，他还马上在下面，因为我会上放预那个预告啊，他说你这个也会被告啊，小心哦。
对，确实哦，真的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确实啊、在我们来做一个妨碍名誉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跟各位听众做个介绍啦。那确实在我们现在这种民主法治的国家当中哦，确实哦，这个各方的言论其实真的是百家齐放啦，那大家都可以在不管是各式的网络平台上呢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言论哦，所以可知呢这个言论自由真的是我们宪政秩序的一个核心价值啦。那当然哦，每个国家不管是宪法基本权保障啊，都一定会提到言论自由的这个维护哈、跟这个核心哈、所以说但是言论自由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法律不管的灰色地带哦、不是说大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当它的形式哈、你认为你的是你的这个自由，言论上的自由，但是呢你却是侵害到别人的一个人格法益的时候哦，特别是一个人的名誉的时候哈、尤其是大家其实都是现在很注重名誉啊，
对呀、
就是国家当然对，所以国家当然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正当理由，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形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跟限制哈、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对在开张名义就说了，确实在我们刑法哈、在第24章的时候就有相关的一个妨害名誉的规定哦，那这个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呢哦，他的社会评价呀，也为了保障呢每个人的尊严嘛，我们总不能就是让人家肆意的谩骂哈、那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名誉权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309条跟310条哈、在刑法其实就确实就规定了一个公然侮辱跟诽谤罪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构造啦，等于是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这样子没有具体的一个事实哦，却去贬损他人哈、或者是说你就是讲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然后来损害到对别人的名誉的话，这个确实是可以科处刑法哦。那当然也不要忘了哈、我们刑法哈、真的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性啦，真的是要达到一定严重的损害的时候，我们才尽量这个时候才动用到刑法来去。处罚他了哈，但是，既然都用到刑法来处罚了，这个时候，这个 我们社会媒体跟网络言论真的是迅速的扩张啊。那这个状况之下，该不会这个动辄齁在网络上的言论就要科处刑罚，感觉上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这个大家认为说我的言论自由这样子感觉上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啦。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已经做了这个慢慢的修正齁，像我们宪法法庭呢齁也就做了所谓的一个公然侮辱的一个13年度宪判第三号的解释齁，这个解释出来真的是影响非常的重大齁、那等一下就会跟各位听众来介绍，其实我国的一个妨害名誉罪章齁、跟宪法言论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界限齁、确实齁、在这个宪法法院的这个宪判三号解释做出来之后齁、确实是做了一个相当程度一个调整的可能性哦。
而且很多人不大了解哦。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常常在脸书或社群或赖群组啊，都是因为骂人而被告。然后他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他说成员有时候都是自己人呢、
对，
他说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会把一些什么骂人的类型啊，要罚多少钱、他说那根本就不准。他说可不可以请您跟大家更正。
所以说这个罪章确实有发生，大家成其实都是好朋友，甚至是很好的本来哥哥姐姐可能也为了
就是一点点生气啦，
对，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哦。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希望说能够，就是动辄就用刑法来加以处罚哈、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强调的是哈、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大家都可以因为一时的情绪，可能就一生气就到警局提告了哈、但是这个妨害名誉罪章还是可以撤回告诉的哈、等大家心平气和之后哈、消消气之后，对，其实是可以撤回告诉的哈、所以可见这个罪章大家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但是其实都有点误解而且有点滥用哈、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其实妨害名誉并不是说它变成一个这个刑法上一个不能，我们把它视为一个这个骂脏话罪不行哈、其实在宪判之后呢，它对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宪判三号之后，其实他对于妨害名誉的这个罪章是做调整的。你不能说两个人吵架就来说他必须要抓去关，不行哦，没有这样的状况哈、因为我们会审核到一些要件之后来做这个这部分的线索，我们不要动不动然后就用刑法来处罚，这样子大家之间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表达跟一些不当的言辞哈、其实有时候是不用到刑法来加以处罚，你们或许可以用民事的哈、金钱的赔偿去处罚来解决就好了哈、而不是动不动呢就用刑法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罚哈、所以说我们这边再来介绍说到底那什么情况是叫做妨害名誉呢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两个法条嘛，好，我们在309条的时候呢就规定了所谓的公然侮辱罪，那这公然侮辱就是说如果说呢你公然去侮辱他人者齁，就是刚刚说的你就骂人家你是猪齁，这个时候呢齁在符合一定的要件之下齁才会处以拘役跟9000元以下的一个罚金哈，就是这个部分的话，确实哈，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哈，你的内容跟这个态度啊，确实对这个特定人做这样的一个羞辱的一个言语的内容的话哈，而且他必须要是公然性哦，如果自己两个人在家里的话哈。比如说夫妻吵架嘛，常常啊就是可能不小心就口不择言啊，这个部分是不构成的、它第一个这个要件一定要在公然齁、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刚刚如果说在这个自己家面吃饭的时候吵架这个不算齁、那必须是比如说在街道上啊齁、然后在这个社群网络很多都可以共建共文，或者是在一个公开的活动的时候齁、你做这样的一个不当的去骂人家的这个话齁、才有可能构成我们这边所谓的公然侮辱罪。所以这边很重要的要件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公然性哈。但是公然性呢其实也很好判断啦，就是说在客观的环境上哈， 除了当事人互骂的当事人以外，是不是可以让第三人可以听到，这样就符合公然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开的群组内，那这个群组可能里面就有100个人在这个群组内，那你在这里面做一个贴文，那就会对，举例来说就会符合我们这边的公然性了，就是如果你在群组内呢对别人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确实在第一阶段是有可能这个形式上的符合这样的一个公然侮辱的要件的，那第二个有一个比较更重要的这个刑法呢，是规定在刑法第310条，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诽谤罪，那诽谤罪呢它的构成要件呢其实就是说他有意图要散布给很多人知道，那这时候呢他必须要去指摘传述一个具体的事实咯，不是说刚刚讲的随便乱骂说你是笨蛋啊或什么的，是有具体的指摘一些事实，例如说我指摘我隔壁的这个小王不伦贪污然后偷窃对，这个时候只要有指摘或传述到具体事实的话呢，这时候就不是那个公然侮辱咯，它就会落在这个我们这边的诽谤罪哈。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说你用人家明明就是非常的这个兢兢业业哈，然后这个但是你却说人家贪污，好，这个时候确实就会对这个，尤其是例如说他的工作又很敏感是一个公务人员的话呢，
真的很
惨，指数人家贪污对，那但是人家就是非常正当的一个公务员的是正当廉洁的公务员的时候，你这样子说的话，那确实就有可能会损害到这个人的名誉哦，
会害到，
然后就会落到对，就会落到这个法条所处罚的对象里面哦。
是哦，这个是徐小姐说哦，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转贴别人的东西也会犯法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他只是讲说他曾经吸毒过，他说这样子就叫诽谤吗？
应该是这样讲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边有个所谓的接下来要介绍的诽谤罪哦，它这边有一个第在规定在刑法第311条这边呢，我们确实可能大家听众会有疑问说，对啊，可是大家都说他吸毒啊，所以
我们也跟着讲
接一下说，对他，大家都说他吸毒，所以我就说他吸毒，这样子就会成立犯罪，这样子会不会有点有点好像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立，
对
对对对，刑法上的这个公然诽谤呢那确实我们这311条他就提出来了，你可以主张免责但是你主张免责必须要符合这个以下的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证明
他有，
他是真实，对，
有凭有据嘛，对不对？
对，你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好，那这时候你可以证明的话，那确实就不会成立了。
大家有听到哈、这个很重要哦。
就是、在刚刚那个，是啊，就是说在刚刚那个吸毒例，你如果人家来提告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跟检察官跟法官说明咯，说你为什么说人家吸毒呢？
那
如果你能够证明的话，那你就
那就还好，对不对？这个还可以保住自己，不怕被告。但是你要十足的把握，这个也不能说呢。我是听人家讲的，人家转给我，可是人家转给你，你都没有求证，你又转给人家。所以你也是连带了，
没有错，没有错，
这样讲没错吧？哈，对，
好吧，
我想错。还有一个，这个是欧先问说，请问一下，那个免责事由是怎么样才不会被告啊？
对，
什么叫免责事由啊？他说他有收到这个免责事由，他有问过律师，他还是听不懂。
哦，这样子哦，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嘛，因为任何人我们会这个只要可以证明他是真实，但是这个证明的程度呢，其实我们这边也没有需要到很强，就是相当理由。譬如说，你可以举你的证人说，真的是邻居 A 跟我讲他吸毒啊，那你就请这个 A 帮你作证。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状况，有这样子的事实啦，应该这样讲。
对，那检察官 一直只要一传这个证人这个邻居，他就可以马上了解到，哦，你不是随便讲的，你是有你自己的相当的证据而认为是真实的。
我觉得还是不要，哦，对
对，主持人好聪明哦，
因为他说他怕到了，哦，他就说没有，我没有讲，你就死定了。
其实我们正在现代人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确实要更懂得保护自己，因为其实你做这样的言论确实很有可能不小心就触发，而且就算最后检察官判你是无罪的，法官判你是无罪的，其实这个诉讼程序应该也不是很多人愿意去面对的，
哦，
对，那为了避免就不小心进入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就是不要做这样的言论，其实是最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确实希望大家可以听这个主持人的对他的做法真的是最聪明的，
嗯，因为有时候真的你被传唤的时候齁，真的他也害怕啊，对不对，
啊，对，
这个我觉得很麻烦。
没有错，而且到时候你的资料来源，例如说你说这位邻居哈，万一他不肯作证哈，确实是在这个证明的这个途径上是会有增加他的困难度的哈，
嗯。
那另外如果说刚刚再回到刚刚提到的免责自由哈，那如果说你是对于可受公平的人哈提出的适当评论的话，我们这边也是成立免责自由的哦。那例如说这边可受公平的人，我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很多坊间医美的一个纠纷嘛哈，
嗯，
那如果说他的留言确实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啊，我因为脸上有一点瑕疵，所以我到某某医美医院去做了一些微调，那微调之后呢，其实发生了一些医疗纠纷，那有什么样的医疗过失，那他就他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呢，来做这样的评论哈，那他当初做这样的评论的时候，也其实是希望大家来不要再跟他一样哈，受到相同的一个，嗯，经历哈，所以就是请大家来公平说，这个医美诊所到底他的这样的做法哈，是不是有符合医疗常规的呢哈，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医美诊所来对他提告的话，很有可能因为他真的是在那边接受治疗的人，那他确实我们可以看病例也看到说，他确实好像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他做这样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公平哈，来做出适当的评论的话，其实这边也会成立免责事由的哈，所以也是不会构成所谓的公然诽谤罪的。
嗯，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啦，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
会做一个实质的平衡啦，在保护名誉跟保障言论自由之间。
嗯，让自己哈也不要深受那种这个。我觉得深受那种所谓的司法程序是最困难的，尤其是言论自由。好，最后一个哦，王坚说言论自由不是基本权利吗？为什么还会被限制？他说像有时候跟这个人家吵架，对方可能是警察或公务人员，这样也会被告吗？他想请教这件事情。
嗯，确实哈，这个或许这个警察在执行职务的期间比较容易跟民众发生纠纷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言论自由的界限又在哪里呢齁，那如果说只是因为动辄一个什么骂警察说这个垃圾啦白痴这样子的话，难道就会被检察官可以起诉吗？那这样的话人民都
大家不就吓死
了。对，所以这样人民的言论自由不是就又被过度的压缩嘛，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也就是113年哈宪法法庭做出来的这个113宪判第3号，它其实已经有正式的回应了这样的一个争议哦，那也可以提供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哈。那它这个指标性的判断呢，那就是其实重点就是什么？它重点就是哈，它不要让这个公然侮辱罪哈变成什么脏话罪。
嗯，
是你骂的脏话就成立公然侮辱，这个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哈。所以刚刚提到的哈，如果说你在这个执行职务或是对公务人员来做这样一些情绪性的这个一时的气话哈，
嗯，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原则上先讲结论哈，那这个其实是原则上应该是不会依照我们最新的这个宪判3号哈，应该是不会成立公然诽谤的啦哈，
嗯。
那这个案子呢，其实也蛮有趣的哈。那这个它的背景哈，一开始是因为一个台南的一个市议员哈，他在这个议事过程中骂公务员说他是叉叉叉党的狗哦，那之后呢，这个检方就 用刑法第309条，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公然侮辱罪来起诉咯。那这时候四院就主张说，这样子是限制他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是违反宪法保障的哈。那因此来申请宪法的审查。那最后呢哈，结论呢，它是宪法法庭呢的这个重点是说，309条第一项是没有违宪的哈。这是必须要有公然侮辱这样的一个罪存在。但是呢他做了限缩，也就是说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哦，齁，并不是所有骂人的话都要成立这条罪哦，齁，他必须是在这个要衡量说你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言语啊，如果说只是一时的情绪吧，齁，那不能说所有的脏话都要变成要抓去关啊，齁，所以说这种在本来就有一个双方在一个冲突的过程中，那当然每个人都会失言嘛，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嘛，好啊，每个人都会冲动嘛，那就附带的一些伤害到对方名誉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哈，其实在这边做了一个限制咯哈，并不一定会成立刑法上的犯罪哦，只有在说，因为他考量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单纯的比如说你很下流你是猪这样的状况之下哈，其实他是一时的一个情绪，他也没有持续性，
是
也没有达到一般人真的是难以忍受的范围，在这个部分呢就被这个宪判认为说其实是不成立的哈，不纳入这个我们这个要强烈保护的一个范围。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说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这个言语不是情绪也不是情乐，所以你不管在你的 LINE 啦 PTT 啦 FBIG YouTube 聊天的时候不要影响别人，好，然后呢你要去建立一个善意尊重别人的，记得这个自由发言的权利啊，不要伤害别人，好，一句话虽轻可是它重如千斤，不要自己对，不要因此而受法，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夏婷就陪伴我们大家的永贞假树哥，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